从日常生活的艺术生活到精英访谈，就由他带给你新视觉。
好的，欢迎我们回到维珍会客室。我们今天请来的特邀嘉宾是郑胜天教授，为我们介绍您的这本新的著作《风起扶桑》。那郑老师，请您介绍一下这本书的这个整个的这个制作编辑过程，有些什么内容？
刚才我讲了这个缘起啊，就是说
很有意思。
它的起点是在1956年，
嗯，
然后它整个一个漫长的过程啊，
是
几十年的这个过程。我只是介绍一下它的节点，就是说从我最初对墨西哥的兴趣，然后中间经过了几个阶段，为什么会发展到最后成为这么一本书。第一个节点呢，就是在1956年启蒙的这样一种对墨西哥艺术的认识之后，逐渐开始培养起我的兴趣，包括当时我一些同时代的我的同学啊，或者这个校友啊，大家都分享这种兴趣。但到了1960年代，就是我大学毕业以后，当时并没有像现在这种研究生的制度啊，所以我们有这个安排，就是作为好像现在的研究生的学习课程一样，就是我从杭州本科毕业之后，我被送到这个中央美术学院北京去学习。那个在中央美院我就选择了这个董希文工作室。那董希文先生呢，他也是一位非常推崇墨西哥艺术的人，所以我们从他那里他因为提出这个中国的艺术应该走民主化的道路，现代化的道路和革命化的道路，他这个观点就非常符合我们从墨西哥艺术上面看到的这样一个方向，这种表现的方法。那么在董先生的这个启发之下，就对墨西哥艺术做了更加深入的一些研究。比如说那个时候有一个1962年有一位智利的画家叫何塞·万图勒里，他是一位这个和平运动的积极的倡导者，所以他当时被这个亚洲和太平洋区域的和平大会常设的秘书处在北京作为他们的一个代表，就是一个副秘书长，长期住在北京。那这位万图勒里呢，他本身也是个壁画家，而且他直接受到墨西哥壁画学派的影响，他年轻时候曾经当过西盖罗斯的助手，他在北京的时候正好在中央美院他有一个工作室，他虽然不给我们上课，但是会我们有机会会看到他在校园里走来走去，
接触到他，
看到他的作品。那特别是1962年，他这个古巴革命是1959年发生的，他在1962年被这个格瓦拉邀请到哈瓦那去创作两幅壁画，大的壁画都是关于古巴革命题材的，那么其中有一幅叫西恩·富格斯，这个西恩·富格斯是古巴的一个革命领袖，跟格瓦拉和卡斯特罗齐名古巴革命的三巨头，可惜他西恩·富格斯很早就牺牲了，他一个飞机失事的关系就去世了，那么当时格瓦拉请万图勒里去在古巴创作一幅壁画，正好在1962年完成，就在古巴导弹危机的那个时候，可能现在年轻人不太知道什么叫导弹危机，
这个历史
你可以上网去查一下，
一下
我们不在这里叙述啊。
没错，
万图勒里在古巴完成了这个壁画之后，就要到在北京，就那年的11月份开了一个展览。当然，这个壁画没有办法拿到北京来，可是他把照片带过来，还有一些素描稿。就是
手稿，
元大的素描稿。
元大的，
因为他要 copy 上墙嘛，那个时候没有现在这种 projection， 就是你要用打格子放大的。
对，
他把那个，我记得他有几张大的素描稿， 还有照片，工作的照片，还有小稿子速写，这些他在北京美这个中国美术家协会的画廊做了一个展览，
那很好、啊。
那当时我们美院的学生也是看了之后非常感动，就是这个作品也正是我们所想要做的东西，
又开阔眼界了。
就是也就好像是一个比我们看到的墨西哥画展更进一步，就是有一个好像一个 sample 一个
一个形象的
啊一个范例
呈现范例，
对呀、就是。一个艺术家如何用现代的语言来表现一个革命的内容，他那个壁画是用一种现代主义的手法来表现一个
当时的这个内容，
古巴革命的这样一个内容，这样当时的人物，当时的场景以及一些现实和想象结合，所以也是非常震撼。当时在北京还专门开了一个座谈会，所以这个六十年代初对我来讲是一个进一步认识墨西哥艺术的过程，就开始从爱好形成了一个方向，就觉得这个是我们当代艺术中国的当代艺术所要寻求的一个道路
方向。
那不光是我自己这样想，很多同代人也是这样想，但是这个想法一直没有机会实现，因为中国当时越来越走向这个就是文革的那
个阶段
啊，那个阶段
那个阶段
不光是壁画，其实上所有其他
的文化
艺术实践都慢慢停止下来，
是
完全投入这个政治运动，
至少停了十年
差不多一共有从六十年代一直到七六年，十年时间啊。
对，
那七六年文革结束之后，很快慢慢的中国实行改革和开放政策，在北京就开始出现了一些新的建设的这个气象，比如说。当时正在建筑的一个大工程就是北京新机场，那是要开放嘛，开放就要把原来老的北京机场扩建啊。当时就在1979年的时候在北京新建了这个首都国际机场，那这个国际机场呢邀请了一批艺术家在机场的这个建筑内部画壁画，这个是一个很重要的节点，就是中国艺术家终于能够把他们在五十年代所因为见到拉丁美洲，见到墨西哥艺术所煽起的这样一种热情，积蓄了很多年，终于有一个能够把它
表现的机会，
要爆发出来的这样一个机会。那所以那个北京首都机场的壁画群在中国美术当代美术的发展史上是非常重要的一个事件，这个事件甚至于比新兴画会我们所知道的还要早一点，你如果去查这个美术史的记录的话，先是这个北京首都壁画出现，
对，
然后是新兴画会，所以首都机场壁画实际上是中国当代艺术在文革以后的第一个重要的事件，那么这个也就说明中国艺术家对受到这个墨西哥艺术的影响已经从思想走向实践，所以是很重要的一个过程，
对。
那么在这个时候我就觉得我们应该对墨西哥艺术要做进一步的考察，进一步的了解，所以我在北京机场壁画正好那个时候我就在北京就参加刚刚讲的那个英文考试，
哦，这么巧，
那个，考试一完我得到通知你可以出国了，我就第一个申请要去墨西哥。
您会是首位公派
国
外的学者 吧应该是在历史上
美
在美术
界，
对，是就是视觉艺术美术方面。
但是我当时申请去墨西哥呢没有得到教育部同意，他说你不懂西班牙语，因为墨西哥是要到那儿学习需要讲西班牙语，但在国内那个时候还基本上没有西班牙语的教
学、
所以你想找老师也很难找到，结果就没有同意我去墨西哥， 那后来这个让我可以提出去那个我所想要去的学校和国家，那后来我就提出了去美国，因为我想美国离墨西哥比较近，
还好哦。
到了美国之后，我就有机会到墨西哥去，
而且
说果真如愿以偿，就是我1981年去的美国，在那个明尼苏达大学的艺术系，然后第二年我就有机会趁那个去洛杉矶开会的时候，我就去了墨西哥一趟，
是
82年的下半年。然后这一次就比较全面了，考察墨西哥的这个壁画，也认识了一些艺术家。我住在那边，是住在墨西哥大学一位中国学者的宿舍里，他给我介绍了当时墨西哥的一个前任的总统叫埃切维利亚。埃切维利亚是一个非常积极推动中墨建交一个总统，他对中墨的之间的文化交流也非常关注，那么就是由他的办公室安排让我认识了一些墨西哥的艺术家，所以对墨西哥的艺术就有了进一步的了解。
那然后我还想好奇了解一下，就是在这里头很多故事的，我知道对吧，我包括记得您分享过一篇您的文章，就是关于刚才说的这位墨西哥的智利的这位艺术家画家，他是跟毕加索是有交集的，
对
吧、
yeah.
这个也是一个跟这个书是没有太大关系吧，对吧，
书上也提到一点，
也提到
我书
就是和平歌、
对，因为这本书有三个部分，第一部分叫历史篇，就是我所写的整个一个历史的故事，然后第二个部分叫访谈篇，就是我这个十几年来对中国墨西哥或者国外的一些学者艺术家的访谈的记录，第三个部分是文献篇，就是在几十年来我觉得比较重要的文献部分，因为平常你也很难在别的地方看到，
是的，
所以就把它
对
转载在我这本书里面，
嗯，
那么你刚才谈到那个就是我访问万托勒里的女儿的时候，
对，
所讲的一个故事，
是的，
因为她的名字中文名字叫和平，
和平，
西班牙语的名字叫 Paz， 这个就是鸽子的意思，那么当我跟她访问的时候，我说我听说你爸爸认识那个毕加索，你这个名字好像的来源叫和平，跟毕加索有点关系，她说是啊，她说因为大概1950年的时候，他爸爸万托勒里到欧洲去参加一个和平会议，那么正好毕加索也去参加那个和平会议，毕加索也是一位共产党员，也是一位这个左翼的知识分子，他们两个人都带了夫人，这两个夫人都怀孕了，所以在这个会上碰到呢，智利有一个很著名的诗人叫涅鲁达，巴布罗·涅鲁达，他涅鲁达就跟他们开玩笑，或者是也不是开玩笑，就建议，
对，
就说你们两个生下这个生了孩子，我给他们取个名好不好？取名就叫和平鸽，这个西班牙语和平鸽是两个字，就一个是和平，一个是鸽，就叫和平就是 Paloma，
是
鸽子就是 Paz。
哦，
不，倒过来，我说错了。Paloma 就是鸽子，和平就是 Paz。结果这个西班牙语是倒装的，
对，
所以毕加索的这个女儿先生下来就取名叫 Paloma，然后这个万托勒的女儿再出生就取名叫 Paz， 所以他就取了、
合起来就是和平鸽。
对，
哇，
那这个都是后话了。那我想要说的就是，我从去了墨西哥之后回来，就觉得当时有一个非常值得注意的一个问题，就是在国外很少有人了解中国和墨西哥的交流这么一个
文化交流历史
经过，
嗯
当时改革开放以后，中国的当代艺术 已经逐渐被介绍到西方。
是
我到八二年，八一年、八二年在美国的时候，在欧洲旅行，我都做过关于中国当代艺术的讲座。
嗯哼，
西方人都非常好奇，
对，
就是这个中国当代艺术是怎么发展起来的。
嗯，
那很多人就以为中国文革以后开放大门，把西方的哲学、西方的思想、西方的文化艺术介绍进去，然后引发了中国当代艺术的这种发生。
嗯，这只是以为。
对，
嗯，
这种看法我觉得就是比较简单化，
是
也比较片面。
嗯，
那实际上中国艺术从30年代、40年代开始就受到现代主义的影响，
是的。
而这个影响呢，即使在50年代、60年代，包括文革时期，它只不过走向一种比较
沉淀，
对，潜流的这样一个形式。
嗯嗯嗯。
它没有在表面上好像能够让人家看到，但是这个暗流是始终存在的。
明白。
就这个现代主义的这个文脉并没有完全断掉。
嗯，
那么其中一个部分就是拉丁美洲墨西哥艺术对中国的影响。那么所以我就觉得有责任，我们作为一个在国外介绍中国当代艺术，有责任把这个发展的过程，把这个发展的脉络来整理一下介绍给大家。
嗯，
所以从这个时候大概80年代开始，我就把自己对墨西哥艺术的这种个人爱好，把它慢慢转变成为一个认真的学术研究，就开始收集这方面的资料。比如说我在墨西哥的时候，就和很多艺术家做访谈，他们很多人是去过中国，
等于记录历史，
对，他们的作品在中国
做过
展览过的，那就谈他们当时的经过，就开始收集这方面的 catalog 啊，报刊的
文献
啊，文献的记载。所以我应该说我这个研究是从80年代正式的开始做，那么经过很长的时间，特别是到了90年代，我到加拿大以后，我很荣幸的得到加拿大文化委员会，就是 Canada Council 的资助，给了我一笔钱来进行这个研究。当时我有一点，
说明他们非常认可这个项目，
就是我有点受宠若惊的感觉，就是这个关系跟加拿大一毛钱的
关
系都没有。
对，但是普世价值啊，
我是讲的中国和墨西哥，但是居然他批准了我这个项目，
难得啊，
而且给了好几万块钱做研究。所以就使我当时有可能聘请一位助手，研究的助理，因为我不懂西班牙语，我如果去墨西哥、去智利或者这些国家和拉丁美洲的学者交谈，看他们的文献资料，我需要有一个这方面助理，所以我请了一个中文、英文、西班牙语都很好的一位年轻学者，就是在 Central A 碰到的，就很巧的，
很巧
呀。开始是这位美国女孩，
我好像见过她，
叫 Joy Blosser，
对对，我见过
她，在温哥华，
很漂亮的，
跟她合作了几年，她和我一起到墨西哥去啊，到北京啊，很多地方。那后来她到那个尤伦斯中心去工作之后，我又被介绍给另外一位墨西哥的年轻的学者。一位也是一位这个女士，她现在已经在美国拿到博士学位了，她就是她
当时实习，
当时她在中国美院做研究生，她知道我这个项目，她很积极，很愿意来参与，那我们一起合作了很多年，
所以郑老师您培养了好多人才。
对，所以就是在这个加拿大政府文化委员会的资助之下，在这些年轻学者的协助之下，我们终于把这个项目慢慢慢慢的完整起来，一直到2017年，算是一个有机会，就是把这个研究成果用一个展览的形式把它介绍出来。
是的，
所以2017年的时候，在那个洛杉矶的帕萨蒂纳的亚太博物馆，做了第一个展览，就叫《风起浮生》。
Yeah, 我记得有这个报道，对的。那么这个书，这本著作呢，现在刚刚出版，对吧？这是中文版的，而且即将会有英文版的在下一个月，是吧？在下两个月就在温哥华美术馆会有一个首发式发布会，
对，书已经出版了，
书已经出版了，就是要举行一个发布仪式。
Yeah.
我想请教一下郑老师，那这本书怎么样是可以订到，大家能够在网上找得到吗？
现在那个英文书很简单，你到Amazon 或者到那个出版社的网站叫 Cambria Press， C-A-M-B-R-I-A Cambria Press 都可以找到订到这书。
对，
但是国外现在这种类型的书挺贵，一个它都是
运输费用，
都是那个硬封面的书，
硬封面的书
它出 hard copy。
嗯，
我想我到现在才理解这个西方出版社它有一个做法，就是他先印那个印封面的，
对，
就是 hard copy， 然后这个书卖价比较高，
明白
啊？现在
但是会找得到的，
对，都有。
对，
在 Amazon 上我不知道卖多少，但是在他出版社是129.99美金。
它毕竟是一本 hard cover 的一本学术的著作，
对，
对吧？
中文书呢，我目前在网上还没有看到。但是很快应该他们出版社会有这个资讯，
很快就有了。对，那我再预告一下，就是在11月17号在中央图书馆即将会有这个新书发布会讲座，介绍这本郑老师的著作《风起扶桑》，我们一定要去现场请教郑老师。那么我们今天的时间就差不多了，我们非常感谢郑教授为我们的分享，也感谢听众们的收听。敬请大家留意我们下周三的同一时间，我们还会请到郑教授为我们来介绍我们其他艺术的话题。谢谢郑老师。
谢谢你。
Yo vendo unos ojos negros, ¿quién me los quiere comprar? Los vendo por embusteros, porque me han pagado mal. Ojos negros traicioneros, ¿por qué me miráis así? Tan alegres para otros y tan tristes para mí.Más te quisiera, más te amo yo, y toda la noche la paso suspirando por tu amor. Más te quisiera, más te amo yo, y toda la noche la paso suspirando por tu amor.Las flores de mi jardín con el sol se descoloran y los ojos de mi negra lloran por el bien que adoran. Yo vendo unos ojos negros, ¿quién me los quiere comprar? Los vendo por embusteros, porque me han pagado mal.Más te quisiera, más te amo yo, y toda la noche la paso suspirando por tu amor. Más te quisiera, más te amo yo, y toda la noche la paso suspirando por tu amor.